好，大家好。我们上一讲讲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之旅，上讲了为了实现普世救赎的计划，神采取了建立据点绝不扩大的战略。神两次复造了亚伯拉罕，把他从乌尔带到迦南，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以及他在神的试炼中的成长，上帝主动与他立了一个恩典之约，我们称为亚伯拉罕之约。但是凡是人都会跌倒，即使是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都磕磕碰碰的不断的跌倒，甚至在神跟他立了约以后，他依然因为信心小而栽下大祸。我们知道他娶了妾，生了以实玛利。所以说人的信心要在神的手中经受百般的试炼才能成长。创世纪第18-23章让我们看到一个信心已经成熟的亚伯拉罕是如何行事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把今天的分享交在你的手里，使讲的人和听的人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亚伯拉罕如何在信心的道路上成长。在这成长过程的记录里，让我们从心里领会你的教诲和旨意，并愿意遵守。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感恩，阿们。在第十八章，创世纪的第十八章写了一段亚伯拉罕接待天使的故事。这一段其实是神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和人交往，或者说你人想和神交通有什么准则啊？我们先看看圣经怎么说啊。那么耶和华呢，在曼尼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曼尼橡树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家在那里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天正热，亚伯拉罕呢就坐着乘凉，他举目观看，看到有三个人啊在对面站着。这是个很有灵性的人，他一看就知道是神和神的使者，所以他马上从帐篷的门口跑去迎接他们。跑去以后马上伏在地上说，我主，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面走啊，我就拿点水来给你解渴，给你洗洗脚啊，你们歇歇，我再煮点东西来给你吃啊，那你们可以加添心力啊，你们既然已经来了啊，那你们就要在仆人这里啊，我应当这么伺候你们的，对不？你们就歇歇，再往前去。啊，那么这三位使者说：“好吧，就照你的意思行吧。”这一段其实是神要告诉我们，当你和神要交通的时候的所有的原则都在这一段里面。什么原则呢？首先人要举目观看神，坦然无惧地来到面前。当你来到神的面前，不是老是第一，而是什么？谦虚敬拜，俯伏在地，谦虚地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而且是非常迫切地跑去敬拜他。同时你要殷勤地侍奉，就像亚伯拉罕那么拿水给他洗脚，煮饼给他解渴，你要殷勤地侍奉神。当你这么做的时候，神知道你喜欢做神的朋友，与神交通，所以神也会以朋友来对待你。这里就讲了一个与神交通的原则，举目观看啊，很急切地跑去，俯伏在地，谦卑敬拜，然后怎么 殷勤侍奉，就这个三个原则。当你把这三件事都做好的时候，神就喜欢跟你做朋友。做朋友怎么呢？啊，神就以朋友相待亚伯拉罕。下面亚伯拉罕把神送出一段的时候，神就说了啊，我要做的事怎么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呢？他要做什么事你晓得吗？他要灭掉索多玛和俄摩拉两个城，他就不瞒啊亚伯拉罕。所以这里我们又知道一个原则，我们不是老就是我们摸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只给与神同行的人知道，这里就讲了这么一个原则。那么当神把他要毁灭索多玛的秘密透露给亚伯拉罕以后，亚伯拉罕立刻就做了一个工作，就是代祷。下面我们看一下圣经怎么讲亚伯拉罕的代祷。这里这段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个代祷的原则啊。两人转开离开那里，这两人就是使者哈，两个人使者就走了，走到那里叫走到索多玛去了，你说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还是站在上帝的面前啊，因为上帝已经告诉他了要灭索多玛和那个欧玛多。大家都知道他的侄子罗德就住在索多玛，那他当然担心罗德了，对不？他为了罗德多，你们记得不记得跟那些王打仗，对不对？把罗德解救出来，他当然担心罗德了，也担心那里总还有几个异人嘛，对不对？他就担心了啊，他就对神说，那么无神啊，你不管善不管恶你都要消灭吗？那如果那个神里有50个异人，你还灭不灭这神，灭不灭这城？那么上帝跟他说，有50个异人，我就不灭这个索多玛啊。那么是亚伯拉罕一看啊，他捉摸到神的意思心意了啊，那他就说，你减掉五个呢，如果少掉5个异人，你还是要把那另外45个人杀死啊。那神说，为了那45个异人，我也不灭那神。那么亚伯拉罕又进一步说了，那里有40个异人怎么样？那么神就说了，为了40个人我也不灭。哎呦，亚伯拉罕就说了，那求主不要动怒哈，容我说，那里有30个异人怎么样？神说，为30个异人我也不灭这神。那么亚伯拉罕就更进一步哈，我还敢对主说话，假如那里有20个怎么样啊？神说，为20个我也不灭。哦，亚伯拉罕看还有机会说哈，那么他说，求主不要动怒啊，我再说一次，那里有10个异人怎么样？耶和华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灭那个神。说完之后神转身走了。神转身走的意思告诉亚伯拉罕，到此为止了哈。这件东西真奇怪哈，原来我们可以和神讨价还价，是不是？是不是这么大家讨价还价过吧？我在想，我做了20年基督徒，经常讨价还价哈。那么我们看亚伯拉罕，我们看看亚伯拉罕的讨价还价，他是怎么样讨价还价的？关键是你怎么样讨价还价啊？亚伯拉罕的动机是什么？他想救罗德和那里的异人，是不是啊？亚伯拉罕没有想改变神的旨意，没说神啊，你不要灭掉索多玛，他没有这么说。为什么？他摸到神的心，他知道神是公义的。因为索多玛和俄摩拉实在罪恶甚重，不能说因为罗德一家住在那里就要求神不要灭掉索多玛，这样的祷告根本不符合神的旨意。但是他又知道神是公义的，他不会随便杀异人，他就是摸到神的这个心里在跟神说哈，能不能啊，从50个到45个哈，一直减到10个哈。他同时也摸到神的慈爱的心意，神是愿意 多给点时间的，让那些艺人看看那些艺人的能不能发挥作用，挽救那个城市，啊，那其实我们人也是这么，如果你到朋友家看到那个父亲死命的打儿子说打死他，他怎么怎么坏，你怎么你在旁边火上加油，对，整死他，还是你说哎呀他这个错是对的，是应该打，但是对吧，还是要手下留情给他个机会，你说哪个符合那老爸的心愿，那你扶着他说对扎死他，还是你说让他有个机会符合老爸的心愿，对不对，因为你摸到这个老爸是爱儿子的，你不能火上加油，对不对，那么我们是可以有的时候也会和神讨价还价的，对不，那么我们就要自己问问自己，当我们是因为我们信得过神，摸着神的心意在和神辩论呢，还是认为我们自己是对的，你神怎么怎么样，你应该听我的，这个就是当你和神在争辩，当你和在这个时候你自己检查一下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碰到一些事情难免要和神争辩，我就有过很多次啊，但是我在想我绝大多数都是认为我是对的，就觉得神这么做不对，所以这样的求神根本神没有摸到神的心，神根本就不会来听你的话啊。那么以后我们从罗德和亚伯拉罕的祷告对比中也可以看到这个情况，那么罗德不在今天讲，我们下一次专门讲罗德，这里就是讲一讲提一下他们的对比。亚伯拉罕祷告的目的是为了救罗德和那里的艺人，罗德祷告干嘛，是为了自己逃命，是不是，那么亚伯拉罕祷告的时候很有信心，相信神是公义的，绝对不会随便杀艺人，罗德一边祷告一边根本没有信心，神已经安排了他逃的路，逃到山上，他就觉得不行，你这条路不安全，他要自己选路，他就在跟神争辩要选他自己的路，结果神是答应他选了哈，但是后果是很惨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虽然大家都是要求神怎么样怎么样，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如果下一次有机会讲罗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罗德和亚伯拉罕的对比当中，我们就明白我们应该是怎么做。好，我们再往下讲哈，下面就是索多玛就毁灭了哈。啊，我们因为把罗德那个跳去不讲了哈。索多玛毁灭以后呢，亚伯拉罕呢就往南地，什么叫南地呢，就是那些本来他在哪里的呢，在黑布伦那地方，在这个地方他就往南面迁移的时候，走着走到了一个地方叫基拉尔，中文叫基拉尔，到了这个地方，到基拉尔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亚伯拉罕又犯了一个错，一个罪，又去撒谎啊，说杀了不是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是什么，结果差点撒拉去做了人家的老婆，信得神怜悯保守，神就借了基拉尔王的口严厉的责备亚伯拉罕，把他那种惧怕的心情哈，惧怕生不出儿子的心情啊，彻底铲除。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就生下了儿子以撒。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活到175岁，如果算到我们现代人的话，大概就等于我们大概50岁怎么好，50多岁的儿子，这个儿子真的不容易啊，老来得子，哪个50岁没有小孩，一直生不出，到50岁生了儿子，真的是宝贝的不得了。那么从上一次讲一直讲到现在，大家看到没有，亚伯拉罕的软肋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软肋，亚伯拉罕的软肋是什么，就是他没有儿子，这就是亚伯拉罕的软肋，是吧？其他事情都可以，再苦也行，就是在儿子的事不行，一定要有个儿子，为了要有个儿子，真的是
可以撒谎，可以去窃啊，都可以啊。他几次犯罪都是为了这个没有儿子的事，所以现在50岁的儿子，这个儿子真是宝贵的不得了啊。但是上帝要他更进一步，上帝就拿他的软肋开刀啊。那么在创世纪的22章是大家都熟悉的亚伯拉罕献上独子以撒的故事。在22章的时候，第一开始就是这句话，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句话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些事以后就是以前啊，从12章开始讲起的，一直讲到现在啊，讲到他在基拉尔犯罪啊，这些事以后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人要经历许多试炼得胜以后才能达到信心的高峰。那么这些事以后干什么？这些事以后神要拿他的软肋开刀，进一步的试验他啊。那么神跟亚伯拉罕说，你带你的儿子啊，你的独生子以撒到一个叫摩利亚的地方去，在我给你指定的那个山上，把你儿子献为燔祭。什么叫燔祭啊？就是火烧，烧个精光，这就是燔祭。那就是意思说要把以撒火烧死，烧个精光。那么亚伯拉罕清早起来了，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儿子以撒，也撇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这个摩利亚山走去了。啊，下面我们看一下下面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哈，下面这个是很具体的描写。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就把燔祭的柴放在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两个人就一起爬上去了啊。那么以撒就说了：“爸爸，你什么都有了，那么那个献祭的羔羊呢？羊羔呢？”啊，那么亚伯拉罕说：“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我现在就围绕这一段讲一下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看到神对亚伯拉罕说了话以后，不是嘛，亚伯拉罕马上就把以撒去献燔祭了。神给亚伯拉罕3天2夜的时间可以反悔，因为神让人有自由的意思啊。你们自己想想，这3天2夜亚伯拉罕还能睡得着觉吧？还能安睡吧？还能吃得下东西吗？这个儿子要去烧死，这是还是神给他说的，是不是？那么这3天2夜他一定是一件一件的回想神给他的话，一件件的回想他到了迦南以后的神所现做的一切的大事。他一定是不断的给神在辩论，在争论，就是说给神在讨价还价，一定是这样的，是不是？因为他是个人啊，他又不是神，他哪里舍得把这个儿子去烧死嘛，你说对不对？而且他一定会跟神这么辩论：你自己说的迦南都是拜偶像的地方，把小孩子去祭偶像是不对的，你们以色列人不可以这么做，怎么你现在叫我去把祭孩子了？我在想他这个亚伯拉罕一定会这么跟神辩论的，你说对不对？但是他3天2夜辩论下来跟神交通的结果是什么啊？结果就是什么？他再次举目仰望神，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去那里拜一拜啊，就回到你们这里来。”所以3天的结果是什么？圣经这里告诉我们非常清楚， 他信心倍增，把上山看作是一次敬拜，深信神有准备，他和以撒必然安定下山，对吧？他这里说的神必自己预备做翻祭的羊羔。那么我这里对比这个英文圣经哈，我觉得英文圣经给我的感动更大哈。我们下面看一看英文这三句话哈。他说 We will worship and then we will come back to you and God himself will provide。 这三个 will 在我准备材料的时候真正深深地打动我的心，三个 will， 对，我们就是去敬拜的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肯定是会回来的啊，神肯定自己会准备的。这就是亚伯拉罕和神交通以后产生的了不起的信心，也就是他通过了神的这一个试验，走上了信心致富的高峰。啊，那么下面的故事我就不讲了，大家都知道哈。神就预备了一个公羊，供亚伯拉罕做献祭，献做燔祭，父子平安下山。那个地方呢，就取名为耶和华以勒，这个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哎，我们现在常常有的时候听到，我们自己也会讲这个话：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么这句话的出点就在这里哈。从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二十二章这一段，我们知道神要试验我们顺服的途径，就是叫我们献上唯一心爱的东西。神要让亚伯拉罕学习一个最深的功课，什么深的功课呢？就是你凭应许得到的东西，以撒是凭应许得到的，不是自然生出来的，是吧？是凭应许得到的东西，如果用属血气的手来抓它，也是不对的。那么，对我们来说，我们其实得了神很多的恩典应许。你信主的时间越长，你今天还能在这里敬拜，那你一定是得了很多的恩典，啊，也有恩赐。在得到恩典恩赐之前，我们的手是空的，我们就很为急切的与神交通，等到得到恩典得到我们想要的以后，拜拜拜拜，我们的眼睛就看着我们得到的，而不是看神本身啊。那么1月31号有一段早早播放的荒漠甘泉里啊，我看了听了一下哈，看了一下，我觉得跟这个主题非常符合哈。他那个荒漠甘泉里讲的是约伯记34:29，他使人安静哈。这里面说我们很容易专门看喜乐啊、盼望啊、安慰啊、经历啊、恩赐啊、意象等等，过于看主。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怎么样？为了爱的缘故，主只能把这些暂时收回去，好叫我们靠着他的恩典分辨主所赐的和主自己，主赐你的和主自己要把它分开了。所以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使我们能安静自你，知你为神。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就再次安静在神的面前，知道安静下来，知道啊，知道你是神。所以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尤其是多年的基督徒，尤其是得了神恩典的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教训和很大的告诫。那么大家还记得神在亚伯兰99岁的时候再次向他显现重生应许， 把它改名为亚伯拉罕时，神说了什么话？神要求亚伯拉罕在他面前做完全人。做完全人容易吗？我想起就是前几个星期沈牧师在这里在讲大使命的时候，他就讲到叫万民受洗，以我的名受洗，这个只不过是第一步，那还有第二步，要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如果放到今天这个具体的讲分享里面来说呢，就是意思说要像亚伯拉罕那样走成圣的道路，生命得到改变。那么什么叫生命改变？就是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接近完全人。在这个过程中，人就会不断的经历来自神的试炼，有的时候会来自魔鬼的试探。好，这里我们遇到圣经上中的三个字哈，试炼、试炼、试探，有什么差别？试炼和试炼都是出于神的，是善意的，是积极的，它的目的是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看约伯记哈，23:13-14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镜啊，你就会如金镜。我们看彼得前书1:7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我们刚刚开始念的那个经文朗读里面就有什么叫我们要大喜乐，经历四年以后要大喜乐。喜乐什么呢？这么苦，喜乐你就会比金子还宝贵，在神的眼中，你只要过了这个四年啊。那么四年和四年就是程度的不同，其实是差不多意思的。四年呢一般都是有苦难有关，试验的范围呢就比试炼大得多，所以你说这个是试炼都没有错的啊，都没有错的。那英文里面就分得比较清楚，中文有的时候同样一件事，一会儿说试炼，一会儿说试炼，其实是没啥多大区别。英文就比较清楚，它不大混的，我发现它试炼就叫 test， 试炼就叫 trial 啊，它不大混在里面的。所以我们再回想一下先前读的经文哈，雅各说，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真的是要以为大喜乐，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成长了。但是试探是来自魔鬼的，试探的目的都是恶意的，希望人在试探中犯罪，让人埋怨神，离开神啊。那么我们在雅各书里面，雅各告诉我们，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即使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试探的，你能被试探，就是你有这个私欲，别怨天怨地，也别怨魔鬼，就是你有这个私欲，所以魔鬼能趁虚而入。我们以前讲过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卫王，因为他有那个私欲，所以魔鬼能试探他，他就在试探中跌倒啊。好，我们下面讲一下整个亚伯拉罕信心之旅的上和下的总的一个总结啊。在这个两讲中，我们看到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磨练是一步一步来的，失败了他不怨不馁不馁，只是单单的敬拜感恩，这个我们是在上次讲过的。顺利了他不骄不贪，把荣耀全部归于神，这也是上一讲讲的，他打胜仗了 啊，他是怎么做的。四十年来风风雨雨，亚伯拉罕从单纯的有信心，神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最初就是看中他有信心，对不对？他爸就没有信心了，走到半路不走了，他就能走完，所以最初看到他的是他有信心，但是这个不够啊。然后给他各种各样的试验，他在试验里面不断的成熟，因为爱神而完全顺服，为神愿献上唯一最心爱的东西。所以神看上，最终看上我们的是完完全全的顺服，顺服献祭，是不是啊？这个我们早就知道，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在讲这句话，顺服圣与献祭啊。最后神考验亚伯拉罕，就是要他完全的顺服，看他做得到不。亚伯拉罕就像走台阶那么一步一步，在神的手中做成了信心致富的器皿。这其实也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是应该怎么往前走。亚伯拉罕走了四十年啊，我们还照例还要走啊，还要走呢。好，下面我们祷告。慈爱的天父，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软弱，求你帮助我们愿意做你的门徒，怀着感恩的心来经历试炼，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控制自己的私欲，战胜魔鬼的试探，不断地在成圣的路上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心如金晶，行作精兵。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